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宣布6月将举行新的枢密会议，今后每年召开一次。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枢机团是信德的团体，而非专家团队。教宗梁十四世的新墓葬。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次特别枢密会议刚刚结束，下一次聚会已经确定。今年6月，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宗徒节前后，将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再次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枢机们举行新的特别枢密会议。教宗在最后一场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亲自宣布了这一消息。本次会议共有170位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枢机参加。教宗解释说，这2天的会议是在延续选举教宗会议前枢机全体大会所提出的要求，并明确表示希望今后每年召开一次特别枢密会议，每次为期3至4天。此外，教宗也再次确认2028年10月举行教会大会的计划，该大会已于今年3月宣布。除了一系列宣布外，教宗梁十四世也向在场的枢机们表达了谢意，感谢他们的参与与支持。教宗特别感谢年长枢机们不辞辛劳前来参会，你们的见证非常宝贵。同时，教宗也向未能出席会议、身处世界各地的枢机们表达关怀。我们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心灵相连。教宗形容，在这2天中所体验到的，是一种非技术性的共益精神，是一种深层的共鸣与共融。鉴于每位成员背景与经历各异，会议采用的方法旨在促进彼此间的深入了解。教宗同时强调，梵尔大公会议是教会发展与革新的基石，并阐明前一天大会没有表决的另2个议题，礼仪和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与梵二紧密相连，不应被遗忘。最后，教宗梁十四世以及全体枢机团成员都将目光投向当今世界的整体局势，认为这使得教会更加迫切地做出回应。教会关怀那些饱受战争和暴力痛苦的地方教会。在圣座新闻室举行的晚间记者会上，哥伦比亚波哥大总主教鲁埃达枢机提到教宗在1月4日三中经活动中的讲话，那是在美国发动袭击的次日。教宗当时对委内瑞拉局势深表忧虑，并呼吁通过对话与共识寻求和平，建设一种没有武装也能解除武装的和平，在尊重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基础上 使各国人民团结一心。鲁埃达书记表示，教宗在上主日的讯息为我这几天的反思定下了基调。虽然委内瑞拉并非本次会议的正式议题，但书记团不可避免地对此局势感到忧虑，并在思考事态的发展方向、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教会如何陪伴民众。书记强调，委内瑞拉问题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我们都感到痛心，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现更好的发展。我们在此并非为了推广个人或团体的议程，而是将我们的计划和灵感交托给一种分辨的能力，这能力远在我们之上，就如天离地有多高，而且它只能来自上主。这是教宗梁十四世于1月8日早晨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宗座祭台前说的一番话，他与出席特别枢密会议的155位枢机在这里举行了共祭弥撒。这次枢密会议于前一天7日下午在世界主教会议厅开启，8日晚上结束，是当今教宗墓之内的第一次。教宗勉励枢机们彼此相爱，在我们为服侍教会而相遇的这个恩宠时刻尤其如此。教宗在弥撒讲道中首先提醒，在拉丁语中枢密会议一词与动词共同存在于有词源上的关系，延伸出停下来的意思。他说，的确我们众人为了在此相聚都停下来，暂时放下工作，甚至放弃重要的事物，一起分辨天主为他子民的益处所要求我们的一切。教宗邀请枢机们将每个愿望和想法置于祭台上，还有我们生命的恩典，以便将其净化、光照、铸造及转变成唯一的饼。唯有如此，我们方能真正聆听他的声音，将之作为我们彼此间的恩赐。这正是我们相聚于此的动机。我们枢机团尽管有众多卓越的才能，但首先并非蒙召成为一个专家团队，而是信德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内，每个人的才能都奉献给上主，再由他回赠的恩典依照他的圣意安排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此外，教宗强调，天主的爱是圣三的爱，关系的爱是共荣精神的泉源。因此，停下来首先是爱的重大举动，爱天主，爱教会，爱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项应以谦卑且慷慨之心去践行的举动。认识到因恩宠我们在此相聚，我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恩典和才能，不应任其浪费，而应以精明及勇气来善用。教宗援引圣大良的话，勉励众人携手合作，在基督的奥体内，每个成员都应有条不紊的合作汇集众人。教宗说，这次会议就是一个见证，与会者来自的地区、年龄各不相同，恩宠和信德却将我们团聚一堂，成为弟兄。教宗承认，在渴望幸福及和平的人类的一大群群众面前，我们会如同门徒们那样感到不能胜任且束手无策，我们未必总能找到所面对问题的即刻解决之道，但无论在任何地方及任何处境， 我们总能互相帮助，尤其协助教宗找到五饼二鱼。天主的眷顾从未是请求他的子女缺乏这些。教宗向书记们表示，他们的服务是件重大，完全是很个人且有深度的事，对每个人而言独一无二，对众人而言珍贵无比。这项与博多洛继承人分担的责任沉重而艰巨。最后，教宗感谢书记们，并将他们的工作托付给上主，并引用圣奥斯定忏悔录的话，把你所命的赐予我，依你所愿的命令我。教宗于元月六日主显节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圣门关闭仪式和弥撒圣祭时，使用了新的墓葬。就如教宗李一处所解释的，这新墓葬与前任教宗所使用过的墓葬具有连续性，将宣讲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之奥迹的使命与他在复活中光荣的显现结合在一起。教宗梁十四世的墓葬所呈现的是基督不再被受难时的铁钉所束缚，而是以荣耀之躯上升到天父内里，如同在复活主的显现中，他向他的门徒显示十字架的伤痕，这些伤痕作为胜利的光辉标记。这胜利虽然没有消除人类的痛苦，却将其转化为神圣生命的曙光。在中世纪初期，历任教宗使用权杖作为他们在精神和治理上权威的象征，但是权杖的使用从未成为教宗礼仪的一部分，除了在某些特定场合，比如开启圣门时用其敲击圣门三次，或者在祝圣教堂时用它在教堂的地面上写拉丁文和希腊文字母。1965年12月8日圣保罗六世教宗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际使用了是有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图像的银质木章。这根木章由雕塑家斯科尔泽利制作。圣保罗六世教宗不再使用权杖，在礼仪庆典中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种带十字架的木杖。后来他的继任者也通常如此做。本笃十六世教宗也使用了顶端是有金色十字的木杖，这根木杖真福庇护九世教宗曾使用过。后来本笃十六世教宗开始使用了一根赠送他的木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天主，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你我每天都接触许多人，有些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是肤浅的， 有些则较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奥秘，因为了解你我、属世你我、有深切关爱你我的人，较能说出你我希望他人对我们能有的基本认识。天主也一样，天主是奥秘，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知晓或熟识天主。不过在对天主的认知中，有一项是基本的，而天主也安排了完全知晓他的那一位来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受洗前基督徒又以我信回答是否信仰圣父、圣子及圣神的三重问题。因此我们说，所有基督徒的信仰是以天主圣三为基础。我们所相信的天主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我们对天主的一切认识，我们所宣认的一切信理，都维系在天主是三位一体的主轴上，圣父、圣子、圣神。父是谁呢？天主为什么是父？圣经告诉我们，由于天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从人和天主交往历史的开始，以色列选民就称天主为父。有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以色列子民称天主为君王之父、穷人之父、孤儿和寡妇之父，因为这些人都受到天主慈爱的庇护。天主借旧约书的作者向人类启示，他是我们的父亲。不过有关天主是父最强有力的介绍者，其实是降生成人最认识父的圣子耶稣基督。耶稣向世人启示天主是父，天主永远是父，不仅因为天主是造物主，更因为他与他独生子耶稣的关系。耶稣说，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因此宗徒们承认耶稣是起初就与天主同在的圣言，圣言就是天主。耶稣也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天父是什么样的父亲呢？我们要如何认识我们的天父？答案是，我们要认识耶稣。耶稣说，若你们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有耶稣，我们看见天父是怎样的父。天父是宽仁的，是罪人的朋友，是穷人的慈父，是病人的救援。天父喜爱世人，因为耶稣是宽仁的，是接近罪人的。耶稣与贫穷的人认同，耶稣从不拒绝求助于他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子是谁。圣若望宗徒向我们指出，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当时期一满时，天父就派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告诉我们， 天父是多么的爱我们世人。因此，天主的第二位天主圣子，就因圣神降孕，取了人体，由玛利亚诞生，居住在世人中。耶稣天主圣子，除了罪，经历了世人的一切遭遇。教会又按宗徒的教导，于325年的第一届尼西亚大公会议中，宣认圣子与圣父是同性同体。也就是说，圣子与圣父同是一个天主。教会又在381年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届大公会议中，为尼西亚信经的制定保存了这项措辞，承认耶稣为天主的独生子。当我们说天主的第二位圣子是由圣父所生，我们要了解这和我们世人由圣父、圣子、圣神所造是不一样的。天主圣三的第二位圣子由圣父所生，是指圣子是出自圣父，就像天主圣言是出自圣父的口，又向圣子反映圣父的光荣，让世人看见圣父的肖像。这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的爱，是天主的第三位圣神。也就是说，圣神是圣父的精神，也是圣子的精神。圣父与圣子的精神是完全合一的，这合一完全爱的精神就是天主的第三位圣神。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宣认，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从起初，教会承认圣父是整个天主性的根源。教会宣认说，圣神既是圣三的第三位，圣神因此是天主。他与圣父、圣子是同一并同等，也是同性和同体。父子圣神在实体、本质、本性上是一体的，是同一的天主。教会采用实体、本质或本性一词来指明在一体中的天主本质，并用位格一词来指明父子和圣神之间的区别。553年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说，教会并不宣认三个天主，而是一个天主有三位同性同体的圣三。675年托利多第11届大公会议说，天主三位并不分割同一的天主性，每位都是整个的天主。父享有与子一样的天主性，子享有与父一样的天主性，圣神享有与父和子一样的天主性。父子圣神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天主。675年托利多第11届大公会议也说，不过形成一体的父子和圣神三位天主在本源的关系上是不同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圣神不是父或子。1215年拉特朗第4届大公会议说，父是生者， 子是受生者，圣神是受发者。1442年，翡冷翠大公会议说，在圣三的一体性内，父整个在子内，整个在圣神内，子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圣神内，圣神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子内。我们说天主圣三的一体性可由他们的救世工程看清，就因为天主圣三是一体的，他们的做法、想法与意愿是完全一致的。天主为世人所行的整个救恩工程是圣三的共同行动，因为圣三既有统一的本性，他们所做的也是统一的行动，只是每一位是依照他本身的特性来完成三位的共同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天主圣三在造化工程上的计划是三方面的：创造、救赎与圣化。天主整个救恩工程的最终目的是要所有受造物都能进入圆满圣三的一体中。今天我们每一个世人都被召叫来成为至圣圣三的寓所。教会对三位一体天主性的领悟是逐渐的，在圣神的带领下，我们由教会历代大公会议对三位一体天主的宣认可看见，则逐渐且清楚的领悟。天主圣三之间的合一，不但是天主希望世人与他能持有的关系，也是天主希望世人能彼此共同持有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与圣父、圣子及圣神的合一，以及我们每一个人与其他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